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Jessie。 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嘉宾是一位和舞蹈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民族舞，后来又慢慢喜欢上了 K-POP。 其实这两种舞放在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它好像完全是两个世界，一个让人想到的是身韵、呼吸、民族音乐、舞台上的故事和文化，另一个可能让我们想到的是流行音乐、节奏、起舞、镜头，还有我们现在在 TikTok 和 YouTube 上经常能看到的 challenge。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和他聊一聊，一个从民族舞开始学习舞蹈的人后面为什么会喜欢上 K-POP， 而当这两种很不一样的身体语言同时留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又怎样理解舞蹈。欢迎你来到艺术人生。
谢谢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arlene。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坐下来聊自己和舞蹈的关系，所以还挺新鲜的。
你刚刚说第一次正式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平时认识你的时候会知道，哦，他很喜欢跳舞，然后他也很喜欢民族舞和 K-POP， 但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坐下来问你为什么会跳了这么多年舞。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从你几岁开始学，我们问一个更大的，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我们可以把舞蹈这件事从你人生里面整个拿掉，小时候从来没学过，你觉得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还会是现在这个你吗？
我觉得肯定不会。虽然我现在回头看，舞蹈不一定是我人生里面占时间最多的一件事情，也不是说我未来一定会成为职业舞者，但它真的很像从小就在我身上的一个东西一样。尤其是我开始学习的开始比较早，小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我要通过舞蹈找到自我这么复杂的想法，就是去简单的上上课、练功，然后演出。但是后来长大了，我才发现它其实影响了我很多，比如说我身体的感知会比以前更敏感，听音乐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去听节奏，甚至有时候一首歌刚放出来，别人可能首先在听歌词，但我会首先想到这个地方如果有动作的话应该怎么去卡。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很多事情那种没关系再来一次的接受度可能也和舞蹈有关，因为学习舞蹈真的就是一直在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应该是很多舞蹈老师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
真的，而且小时候最怕听到的也是这句话，我已经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老师就说再来。
那我们就从那个一直被老师说再来一次的小女孩开始讲。你最开始接触的是民族舞对吧？
对，我最开始一直是民族舞，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其实最早也不是我自己特别主动说妈妈我要去学民族舞，因为那时候那么小的小朋友也不会真的知道民族舞是什么，更多的就是父母觉得女孩子可以学一个舞蹈，然后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音乐喜欢动，所以就去了。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进舞蹈教室吗？
嗯，第一次不太记得清了，但是我对小时候舞蹈教室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镜子，一整面特别大的镜子，然后有木地板，还有大家穿着差不多的练功服一排一排站在那里。其实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很好玩，因为小时候一进那个教室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外面你是小朋友，但进了那个门以后突然就会有人跟你说站直、脚放好、手放好，然后开始压腿。
那所以你小时候是真的非常喜欢，还是说属于是那种被爸妈送进去以后慢慢才接受的？
其实都有吧。我小时候其实挺喜欢跳舞本身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练功，这个区别很大。
我懂，喜欢舞蹈不等于喜欢压腿，
完全不等于。小时候你会觉得演出很好玩，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化妆，然后有音乐有灯光，大家最后还会为你鼓掌。但练功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尤其是基本功非常枯燥，一个动作要一直重复，而且民族舞很多时候又很讲究身体的状态， 不是说你把腿踢起来就结束了，老师可能会说你的手不对，你的眼睛不对，你这里没有出去，那里又太僵硬了。所以小时候有时候会想，我明明已经做了呀，为什么还是做不对呢？
那你小时候会因为练武练功会哭吗？
会，肯定哭过。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疼，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疼，是委屈。比如说你今天觉得已经特别努力了，但是老师一直在纠正你，小朋友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而且一面都是镜子，你可以看得到别人。这个是我觉得舞蹈很特别的一点，就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练，是你永远旁边会能看到其他的人。
所以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跟大家一起比较了。
对，我的就是谁的腿更高，谁的动作比较标准，谁站在前排，谁被老师夸了，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把它总结成竞争这两个字，但其实你已经真正的感受过了。
那有没有哪瞬间让小时候你突然觉得虽然这么累但我还是想继续跳？
我觉得应该是上台。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上台，哪怕之前练得特别累特别枯燥，甚至上台前还会紧张，但当音乐真的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前面练的那些特别琐碎的东西在那几分钟里面突然就变得很有意义了，不再是镜子前面数1、2、3、4、5、6、7、8，而是真的在完成一支舞。而且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舞台特别大，灯一打过来其实看不太清下面的人，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害怕，就是觉得好，现在该轮到我了。
你刚才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练习的时候是1、2、3、4、5、6、7、8，但是上台以后它才变成一支舞。其实艺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别人看到的可能就只有3分钟、5分钟，但其实真正组成它的是那些很不好看的重复。
对，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不会理解这个，小时候只会觉得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次，现在可能反而就会觉得哦，因为你真的需要很多很多次，以后身体才会记住。
说到民族舞，我觉得很多没有系统学习过舞蹈的人，包括我，有一个非常表面的理解，就是我们会觉得民族舞就是动作很漂亮，服装很好看，但对于真正学过的人来说，他肯定不止这些。如果今天让你跟一个完全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解释民族舞到底在跳什么，你会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民族舞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感觉，当然技术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同样一个动作，你只是把手摆过去和你真的知道这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做看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很多民族舞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文化语境，包括音乐、生活方式、人的性格，甚至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力量、柔软、节奏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小时候老师会一直跟我们说，不是把动作做出来就行，而是你要有那个味道。
但是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词。
对，真的很难，而且小时候是根本不懂的。老师说没有味道，我就会想，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去做才是对的，才是有味道的，因为它不是腿在高10厘米这种可以量化的东西。
那你后来练到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懂了？
我觉得反而是长大以后，以前学的时候更多是在模仿老师，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的眼神、手的位置、身体的方向我都会尽量的去复制。可是长大以后看一些舞蹈，我会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有的人动作并没有做得特别夸张，但你就是会一直目光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那时候我才慢慢理解老师以前说的那种味道，不是你做的越大越好，而是你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你的情感。
所以是小时候其实先有了一个技术，然后后面才慢慢的理解并且表达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民族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会特别注重身体的延伸感，比如说手不是到手腕就结束了，眼睛、手指、呼吸其实都是整套动作的一部分。
这跟我们平时理解身体还挺不一样的，普通人会觉得我们手就是手，但是舞者可能会觉得 我的手出去以后，这条线还并没有结束。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甚至不动，这也是动作。这个是我后来才懂的，以前觉得舞蹈就是要一直动一直跳，但是有时候一个停顿，一个眼神，反而会比很多动作更加的有力量。
那我很好奇，有没有一个民族舞里面的动作，或者说一种身体习惯，是你到现在都改不了的？比如说现在已经不上民族舞课了，但是你身体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
有非常多，比如说站姿，还有一些手的位置。而且我现在如果看别人跳舞，也会下意识地看手，尤其是手指，因为小时候老师会一直纠正这个手指的位置。还有就是可能听到一些以前比较熟悉的音乐，我身体真的会开始自己开始数拍子，会有一种我是不是以前跳过这个的感觉。
这感觉就是所谓肌肉记忆，脑子可能忘了，但身体没有忘。
对，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神奇。以前练过一支舞，可能已经好多年没跳了，然后你让自己完整跳出来肯定也是不行的，但是音乐一放，突然某一个八拍，你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已经存在在自己身体里面了。
嗯，刚才你提到了好多次都提到过镜子，我其实也特别想聊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舞蹈教室里那面镜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工具，你需要看自己的动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每周很多个小时都对着一整面镜子看自己的身体，它会不会也让你变得特别容易挑剔自己呢？
会的，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因为一开始老师让你照镜子是让你看动作，但是慢慢的你不可能只看动作，你会看到自己的腿，看到自己的比例，还有和旁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小时候大家一起练会很容易去比较。
你有没有那种觉得自己不够像一个舞者的时候呢？
有，而且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对于舞者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会有一个很固定的想法，会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特别瘦，腿特别长，柔韧性特别好。如果自己某一个地方没有达到，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合适。
但现在还会这样想吗？
现在好很多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后来开始接触了更多不同类型的舞蹈以后，我发现身体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身体才可以跳舞。尤其是后来跳 K-pop 以后，我觉得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会看到很多人，大家的身材风格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有的人一跳起来就特别有魅力，你不会在意他是不是就是腿跟谁一样长，你只会觉得他好会跳。
嗯，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从民族舞到 K-pop 不只是换一个舞种，它也好像改变了你看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是的，民族舞训练让我很早就知道怎样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也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但后来 K-pop 或者其他风格让我开始觉得我也可以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两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等一下，这句话我还想听你停一下，控制身体和使用身体，你可以更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就是以前练腿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这个地方对不对，腿够不够直，角度对不对，我到底有没有跟上，所以其实大多时间的注意力是在纠错。但后来跳 K-pop， 尤其是自己学了一些可以cover 的时候，我会想这个动作怎么样在我身上看起来比较舒服，我要把这个 groove 做出来，这个地方我想跳得更有力量还是更轻一点。虽然也在学原版，但你会开始有一点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它让我慢慢从我有没有做错变成了我想怎么做。
嗯，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从不要犯错到我真正想表达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越来越喜欢去跳 K-pop 的原因。
嗯，那我们终于来到 K-pop 了，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K-pop 舞蹈的？
我其实先是听 K-pop 的歌曲，跟很多人一样，先听歌，然后看舞台，然后慢慢开始注意这种编舞了。因为 K-pop 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跳，有些歌你看舞台的时候，那个动作会和音乐直接绑定在一起，当以后再听到那一段的时候，就会自动想到那个 dance move。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我自己会在家学习一点。
那你第一次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等一下，我以前学了这么多舞，现在怎么又不会跳了？
有，非常明显。我第一次真的认真学 K-pop 编舞的时候，会觉得我应该有舞蹈基础，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奇怪？
为什么？
因为身体使用的方法不一样，民族舞有一些习惯其实太深了，比如说你会下意识的把动作就是想要做的很漂亮或者很完整，但是 K-pop 很多动作要的是一种质感，有些地方要很干净，有些地方要 groove， 有些地方看起来特别随意，但你真的跳的时候，我就才会发现一点也不随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卡点，我以前会觉得自己的节奏感其实是还不错的，结果开始扒这种 K-pop 舞蹈以后，我就发现有些动作真的卡得非常的细。
所以你第一次体会到了会跳舞和会跳这种舞是两回事。
真的完全是两回事儿。而且但是因为这样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什么都会，反而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你明明已经学舞很多年了，突然又变成了一个新的 beginner， 这种让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挺好的。
那你会挫败吗？
一开始会，尤其是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跳的差不多了，然后一路向就会觉得不对，怎么是这样的。
所以跳 K-pop 人都经历过把手机夹起来的那一刻。
真的，镜子里觉得还可以，然后手机里完全就会呈现出来另外一个人。
那这时候民族舞训练留下来的那种完美主义有没有出来？
有，会的。我一开始会一个视频录很多遍，就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但后来我开始告诉自己，我又不是在参加什么考试，而且跳 K-pop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让我重新找到了一种很单纯的快乐。以前练舞的时候，舞蹈经常和我要跳好是绑定在一起的，但 K-pop 最开始不是，最开始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喜欢这个舞台，我今天想学，所以我就去跳了。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非常特别简单。
我觉得这个区别非常有意思。你小时候最开始学舞其实是别人替你做的选择，但是 K-pop 反而是你第一次重新主动选择了舞蹈。
对的，我以前还真没有这样想过，但好像确实是这样。民族舞是我很小的时候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的，当然 K-pop 是我长大以后自己想要去走进去的。
所以一个是舞蹈找到你，一个是你去自己寻找舞蹈。
对，这个说法我非常喜欢。
那我要问一个今天节目非常核心的问题了，如果现在把民族舞和 K-pop 放到你身体里面，你觉得他们是互相打架的，还是说他们其实会互相帮助？
我觉得都有吧。一开始可能会打架，因为身体习惯真的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我反而觉得民族舞给我的基础帮助其实非常大，比如说身体控制、动作记忆这些，还有你对于空间方向的感觉。再比如学一段新舞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快的抓到这种动作结构，这些都是我觉得以前训练给我留下来的宝贵的一点吧。
但也有需要忘掉的东西。
对，有时候可能会太想把动作做正，但是有些 K-pop 动作如果太正的话，就没有它的那个感觉了。要允许身体放松一点，甚至有时候要故意有一点不对称。这个对以前的我来说其实还挺难的。
如果让你用两个词分别形容民族舞和 K-pop， 你会选什么？
好难。但是民族舞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说延伸和故事，然后 K-pop 我会说节奏和能量。
为什么民族舞是故事？
因为我觉得很多民族舞你不能只是单纯的去跳它的动作，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这个音乐为什么会带有这样子的感觉。有时候哪怕观众不知道具体的一些背景，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你的动作就会不一样。
那 K-pop 为什么是能量呢？
因为 K-pop 的 performance 感非常强，你会明显感觉到它不只是一个人在完成动作，它经常是和音乐、队友、观众，甚至需要镜头的互动，所以你跳的时候会有一种能量往外走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区别，就是小时候跳民族舞的时候，你非常经常看的是镜子，但是在 K-pop 时代，我们好像开始看镜头，这两个东西其实不算很一样吧。
对，非常不一样。镜子里面你是实时看到自己的，但是镜头是跳完以后重新去看自己。而且 K-pop 很多时候真的很讲究这种镜头感，比如说同一个动作，你面对观众，现场的观众和面对这种镜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 cover 的时候，你会开始注意到你的一些表情啊、expression 这些，哪怕这个部分应该去看镜头，然后什么时候表情表现出来，这些以前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一部分。
所以你曾经是从镜子里面学习我的动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是从镜头里面学习别人看到的我是什么样。
对，而且录像真的会让你自己发现很多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习惯。
有一个问题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如果是民族舞时期的老师看到你现在跳 K-pop， 你觉得他会怎么评价呢？
我觉得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会去揪我的动作吧，他可能会说这里为什么就是动作这么松散，那里就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挺开心的吧，因为至少我还是在处在舞蹈这个领域，至今还在跳舞。
这个至少还在舞蹈领域其实还很重要的。
对，我以前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系统的去训练民族舞，是不是就代表我真正的把这个舞蹈去放弃了，但后来发现不是的，舞蹈可以换一种形式留在我的生活里面。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后来你就来到了西雅图，我觉得这个城市对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西雅图其实虽然不是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所谓舞蹈之都，但是如果你真的生活在这里，会发现舞蹈社群其实很多元。我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 UW Recreation 有 K-pop 舞蹈的课程，学校里也有一些 K-pop dance crew， 然后也会做 cover performance 和一些 workshop。然后我发现西雅图 Asian Art Museum 之前也办过一些关于 K-pop 的舞蹈。 也就是说，其实 K-pop 在这里也不只是粉丝在家里模仿偶像，它也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线下社交和社区活动。你来到西雅图以后，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
有，而且我觉得非常明显。以前在国内学民族舞的时候，舞蹈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比较训练体系这样一个东西，你固定的时间去到教室，有老师，有课程，有一些固定的要求。但大家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学，但是到了这边之后，我觉得舞蹈很容易变成一种社交活动，也就是可能有人说我们周一一起学这个卡尔吧，或者是这种就是具体的某个舞蹈，或者说朋友一起去上一个 workshop， 它不是那样特别正式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会不会让你一开始觉得不习惯呢？
一开始会有一点，因为以前我脑子里会觉得我要准备好了才能去跳这个舞，我要把动作学好，至少跳得差不多才能站在别人面前去展示。但这边很多活动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这种 rhythm 这种舞蹈学习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文化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可能根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是音乐一响，知道这个舞的人就会跑进去去开始跳。有的人真的跳得很厉害，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只会一些副歌，甚至可能是跳错，但大家都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就还都非常开心的。
那这个有没有是不是很冲击你以前对舞蹈的或者说对表演的理解？
对，因为以前表演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了，排练了很久，穿好了服装，然后去上台表演。但是这种活动里面，你完全不需要去做一些具体的什么准备，你只要参与就可以了。我后来觉得这个非常的自由。
我很喜欢你说的不需要准备好，但只要参与就可以了。那这个某种程度是不是也改变了你对于舞蹈和表演的看法呢？
对的，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那么怕不完美了。以前如果一个舞没有学习完整，我可能就完全不想去跳。现在会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会这一段其实就跳这一段就好了，因为没有人真的在像考试一样去关注你。
而且西雅图其实比我想象的也是一个文化上更多元的地方，所以在你在这里跳 K-pop， 再回头看你小时候学的中国民族舞，有没有觉得民族舞的意义也变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特别意识到民族舞是我文化的一部分，它太自然了。比如老师，之前老师都是中国人，然后同学也都是中国人，音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你不会一直去提醒自己我现在在进行一种中国文化表达。可是来到美国这边之后，我发现如果你在一个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前去跳民族舞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种意识，哦，原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以前是舞，但是你来到这边以后发现它突然变成了某种文化。
对，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非常微妙，因为有些东西你在拥有它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的珍贵，但是离开了那个环境以后才突然发现这其实是我身上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别人问我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这个舞是什么，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也需要再去重新去理解它。
这个特别真实。有时候身份就像是这样，你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每天醒来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离开以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反而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
对，所以我现在反而比小时候更愿意去看民族舞了，因为以前是因为我要学，现在是真的会欣赏，要学会去欣赏他人的这种舞蹈，然后去理解他们歌曲里面的一些文化，想要传达出来的情感是怎样的。
我想聊一个可能稍微有点争议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有的人会把不同的舞种放进一个非常奇怪的等级里面，比如说觉得 民族舞啊和芭蕾啊这种从小系统训练的才是真正的舞蹈。然后其实 K-pop 只是 cover 啊，是娱乐，甚至有的人跳 K-pop 是因为追星。所以可能会有的人会有一种歧视这些，就觉得它不算是真正的舞蹈。你会很介意这种说法吗？
以前的我可能会就是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能因为说 K-pop 现在比较流行，觉得它非常简单，很容易上手，真的跳过以后才会知道，一支这种三分钟的 K-pop 编舞，如果你真的要跳干净，非常累，尤其很多时候这种小组的编舞，大家的角度、时间、力度其实都要非常统一，而且表 performance 本身也是能力，不是把动作记住了就够了。
所以娱乐性其实并不等于没有技术。
是对的，而且我现在也不会觉得也不会反过来觉得民族舞就是太传统、太严肃。我会觉得如果我以前没有那些训练的话，我现在跳 K-pop 也不会是一样的。他们其实都给了我很多东西，有不一样的表达。
我最近看到一个舞者采访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思路，他不是在问哪一种舞最好，而是在问每一种舞蹈要求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把这个问题给你的话，民族舞要求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觉得民族舞会要求我比较有耐心吧，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去获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的积累，比如说基本功啊，这些都是在小的时候需要很努力花费很多时间去练习的一个东西，而且它让我学会了注重细节，比如说同一个动作差一点点，可能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K-pop 呢？
K-pop 其实让我觉得更敢去跳吧，因为它可能传递的不像民族舞传递了那么多的文化，那么多的情感，它就可能是一些歌曲，然后它卡点会就是这个动作跟这个音乐的节拍非常卡得上，就让调动了人们这种学习的热情吧。所以我觉得 K-pop 让我更加敢去尝试，敢去做这些动作。
更敢尝试，
就是敢做表情，然后动作敢让动作再去大一点，敢在别人面前去跳，甚至就是感觉我就是喜欢这个。又是什么关系呢？因为 K-pop 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分享文化，大家会 cover， 会录视频，会一起跳，所以它让我觉得舞蹈不一定要特别的严肃，你就只顾享受就行了，享受被看到的这种感觉。
这个享受被看到的感觉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很害怕别人看到自己，但是表演者必须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
对，我小时候虽然经常在舞台上表演，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就只是单纯的完成表演，现在反而觉得真正的这种自信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里跳就成为跳的最好的人，而是即使我不是最好的，我也可以站在这里，这种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不是因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敢被看见，而是因为即使我不是很完美，但我依然愿意被看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跳舞，但我知道你后来在学校的舞蹈社团里面其实已经不只是单纯学一支 K-pop cover 然后把它跳出来，你也开始参与一些舞段的改编、队形的设计还有排练，所以我特别想聊这个变化，因为我觉得跳别人编好的舞和自己参与创造一支舞应该是两种 非常不同的体验。你第一次在参与编舞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感觉吗？
嗯，记得。其实第一次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因为以前不管是学民族舞还是后来学 K-pop cover， 我更多关注的是有人已经把答案给你了。民族舞的时候是老师会告诉你这个动作要怎么跳，具体要怎么去做，但 K-pop cover有些时候至少是有一个原版是在那里的，你知道这一拍大概应该去做什么，但是自己参与编舞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没有标准答案了。
嗯，没有人告诉你这里应该这样。
对，就是完全需要自己去做决定，而且一开始这个自己决定对我来说其实挺不习惯的，我会一直想这样真的可以吗？这个动作这么做会不会太简单？然后有没有就是跟前面到底搭不搭？会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做这个动作非常的奇怪？我发现我以前学舞这么多年，其实特别习惯判断对不对，但是突然到了我自己去创作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什么叫对了。
嗯，这特别有意思，因为前面我们其实一直在说你小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标准，老师会告诉你这个手位不对，这个腿不够直，这个眼神可能不到位，但编舞的时候突然没有老师站在旁边告诉你答案，那你后来是怎么跨过这个坎儿的？
嗯，我觉得应该是先从音乐开始吧，因为以前学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先去看这个具体的动作再去配合音乐，但自己想动作以后，我开始首先做到的是先去认真听歌，就是反复去听，我会听鼓点在哪里，哪一层声音出来了，然后这一句的歌词它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感觉。有时候一首歌可能平时听了很多遍，但你真的要对这首歌去进行编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以前根本没有听这么细过。
嗯，比如呢？
嗯，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首 K-pop 的歌的副歌是非常炸的，但是你真的就是开始拆它这首歌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从头到尾都需要非常大的动作，可能某一拍就突然空掉了，或者有一个很小的这种音效。但你如果每一拍都去塞满这个动作的话，反而会把音乐本身吃掉，所以有时候编舞其实不是一直加动作加这些东西，反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可以适当的不要动。
嗯，这个和你前面讲民族舞的时候那句话其实又连回来了，你说小时候后来才明白有时候不动也是动作。
对，这个其实是我后面才发现的，虽然舞种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些审美是非常相通的，你真的不需要每一秒都证明自己会跳，有的时候一个停顿如果音乐刚好就是在那里的话，可能反而会特别的有力量。
所以民族舞留给你的东西会偷偷跑进里边 K-pop 的方式里？
会，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意识到，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做一些手部动作的时候真的很细，或者是会在意动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和以前这种民族舞的舞蹈训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会特别在意手指眼神还有身体的延伸，这些东西放到 K-pop 里面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它会变成我自己的这种习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这样讲的话，你所谓的从民族舞到 K-pop， 其实并不是把一种舞蹈扔掉，然后重新学第二种，更像是你身体里原有的另一套。原来已经有一套语言，但后来又学了一套新的语言，到自己编舞的时候两种语言开始混在一起。
对，而且我觉得混在一起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因为我现在已经很难非常明确的说哪个动作一定来自民族舞或者哪个一定来自 K-pop，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非常自然的就出现了。
你自己编完一个八拍以后会不会有那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这个动作好像很像我？
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编舞以后才第一，这是我就是开始编舞以后才第一次有的感觉。以前学别人的舞，我会想我要怎么样更像原版，但是我自己参与编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想这个动作为什么我听到这个音乐就会立马想到，有些时候跳完以后真的会觉得这很像是我会做的东西。
嗯，那像自己具体是什么？是动作风格吗？
嗯，其实一部分是，比如说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看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爆、非常炸、非常大的那种类型，我会比较喜欢有一点流动感，然后有些地方再突然干净下来，可能也是以前民族舞对我留下来的影响吧。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喜欢动作和音乐之间一定要有联系，我不太喜欢为了复杂而去让动作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刚好特别贴合那个音乐的话，我会觉得它比一个很难但是和音乐没什么关系的动作要好得多。
嗯，所以你现在判断一个动作好不好已经不是难不难这个标准。
对，小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踢腿怎么这么高，好厉害，或者是这个技巧我不会所以他会，我就觉得他非常厉害。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技巧很厉害，但我判断一支舞好不好看会多很多东西，比如说音乐性，还有他情绪的部分，还有动作之间有没有逻辑性，最后就是一个人跳出来他有没有跳出自己的感觉。
那编舞有没有改变你看 K-pop idol 舞台的一些方式？
有，我觉得还非常多，因为以前真的就是觉得这个舞好帅或者是这个 part 好好看，现在有些时候我会暂停
开始研究了。
对，我会想为什么这里要换这种 center， 为什么这一拍所有人都往外走，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不动但其他人就在动。尤其是这种团体的编舞里面队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只是在看一个人的动作，整个画面也是这个舞蹈的一部分。
这个我觉得普通观众其实特别容易忽略，我们看一支 K-pop 舞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大家跳得很齐，但其实除了齐以外位置怎么变化，谁什么时候站到中心，视线被带到哪里，这些全部都是设计好的。
对，而且真的排起来以后你才知道到底有多麻烦。有的时候会觉得那这里 A 走过去 B 走过来不就好了吗，真正排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哦撞上了，或者从观众的角度看就是后面有一个人刚刚好就完全被挡住了，或者是这个换位理论上只有四拍但是实际上根本走不到。
所以编舞最后还带一点数学。
真的，空间感这种很重要，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吧，脑子里要有一个俯视图，比如说谁在左边谁在右边，这个人下一秒他要走去哪里。有时候我们排练会一直说你再往左一点儿，不是你的左是我的左，然后有人就开始动汗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舞蹈社团现场。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就是每个人的水平都不一样，
如果是大家一起编或者是一起准备这种 showcase 的时候，你不能只想什么动作最酷，你还要想这个动作大家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把它跳整齐。所以我觉得编舞以后，我反而更加理解了团队这件事情，因为合作非常重要。
这个正好我想接着问，因为民族舞的时候你也跳过群舞 K-pop， 你也强调了一些团队的表演，但这两种集体给你的感觉一样吗？
其实不太一样。民族舞有的时候我觉得集体更多是在追求一种整体吧，尤其是群舞，老师会要求所有动作都要做得非常勤，大家的手一定要到差不多的位置，高度基本上也要一致，就完全是这个整体里面的一部分。那 K-pop 也强调，也很强调齐，但是它又会保留每个人的存在感，尤其是中间的这个人，他有 part， 可能这一秒你要和所有人完全一致，下一秒你又要把注意力交给一个人 ，focus 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它的集体感更像是大家一起完成这一个画面的感觉。
所以不是所有人变成一样的人。
对的，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既然说到团队，我想聊聊表演本身。你小时候就上台，后来 K-pop 阶段也参与过学校的 showcase、dance cover， 或者说，还有社团演出。按道理说，一个上台很多次的人应该不会紧张了吧？
不会，但其实还是会紧张的。
所以经验没有治好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只是紧张的方式变了。小时候的紧张可能比较直接，就是怕忘记动作，怕跳错，怕老师在下面看见。现在更多有时候会想，今天这个舞台我能不能真的把就是想要的感觉都完整的去表现出来。
小时候害怕犯错，但现在害怕是没有表达出来。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就以前只要动作没做错，我下台就会觉得太好了，完成了。但是现在有时候动作全部做对，但是看录像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那种感觉完全就没表达出来。
这几个字对舞者来说是不是很严重？没有跳出来，没表达出来。
对，挺严重的。因为别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都跳对了吗？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不是。有时候可能少了一点力量，或者是那天太紧张了，整个人状态没有完全打开，动作都有，但就是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感觉。
那反过来呢，有没有动作其实出了一点错，但你下台以后反而觉得今天很好？
其实也有，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能接受这种情况，可能中间某一拍真的错了，但是整体状态都表现得非常好，和队友之间的这种力量衔接也都是完全连起来的，观众反应也非常的好，所以那个时候不会一直抓着那个错误不放。
这个变化是不是和你刚才说的不再那么追求完美有关？
我觉得是的。以前我会觉得一个错误会就整支舞都毁掉了，但是现在会觉得不会。其实台上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快，自己觉得那个错误巨大无比的时候，观众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真正我觉得会毁掉表演的是你错了一拍以后，脑子里还停留在那个错的地方。
就是身体已经往下跳，但脑子里还在想，完了，我刚才做错了。
对，那后面真的就是，如果这样想的话，后面就会经常出错，会甚至会全错。所以现在如果出错的话，我会告诉自己，哦，我就当没发生好了，就继续跳。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人生技能。
是的，而且，就我觉得跳舞真的很早就会教会。我就是错误发生以后没有时间让我站在那里后悔，音乐不会停，还是一直在往下放，所以我就只能继续去跳。
这句话很好，音乐不会因为你跳错了一拍就停下来。
对，生活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
那你现在上台前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小习惯呢？
有，我会先自己把动作在脑子里面去过一遍，但不一定真的是跳，就是在脑子里想一下，然后听着音乐再去想一遍。上台前我其实不太喜欢一直去讲话。
你是会突然安静下来那种人？
对，但是如果是和朋友一起跳 K-pop， 大家有时候又会互相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去缓解紧张。 可能前一分钟还在说完了完了，真的站到台侧以后，突然所有人就都变得特别认真了，
然后灯一亮，
灯一亮就没有时间去想了。
你喜欢舞台上的自己吗？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加喜欢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看舞台上的自己的时候会觉得一直看哪里都不好，但是录像打开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挑错，可能这里腿没有直，那里又慢了，表情怎么那么奇怪。现在我还是会看这些，但是不会只关注在这些点上，我可能也会看到，哦，原来这里我状态表现得很好，这里和队友配合得也非常好，就是这里我发现还是我自己挺喜欢的。
嗯，所以你也终于允许看见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对，这个其实挺难的，尤其是从小接受训练的人真的很容易下意识就先去找问题，因为老师就是这样一直教授你的，今天改一个明天再改一个，你永远就是有可能有更好的地方。这个方法对我来说进步非常有效，但如果你把这个习惯带到所有的事情里面，就会变成你永远看不到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我觉得是来到大学以后吧，还有可能是来到西雅图以后，身边接触了更多不一样的人。有的人真的就是他没有接受过这种很长时间的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特别敢跳，而且还非常享受。一开始我会觉得他可能这个动作其实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后面就会发现人家其实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就跳得特别开心，周围的人也都被他的这种情绪去感染了。那个时候我会在想，原来我练了这么多年反而就有时候还没有他快乐，
这个问题很狠。
那对，我那时候是真的会这样想，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把跳得好放在太前面了。当然我还是会想跳好的，我还是会练，但是我不会因为想到100分就最后连70分的快乐都没有了。
这其实和你前面说的西雅图的随机舞非常呼应，因为这种场合最有意思就是有人可能专业训练很多年，有人只会副歌10秒，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同一个圈里。
对，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看这种随机舞蹈里面的那种场面，可能一首歌放出来，原来站在外面的人就很安静的人他就会突然冲进去，然后所有认识这首歌的人都会一起跳，然后下一首歌他又不认识就笑着走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问学了几年呀，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证书，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大家就真的都因为认识同一首歌会跳，所以在那一分钟就都连接起来了。
我觉得 K-pop 在海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里，它本来是韩国的流行文化，但是你到西雅图以后，一个中国学生，一个韩国学生，或者一个美国学生，甚至一个不会韩语的人，但可能因为同一段旋律，副歌旋律站到一起。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有时候大家背景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可能音乐一放，你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动作，那一刻就不需要解释很多东西了。
那这种感觉和你跳民族舞给外国朋友看的时候是不是恰好相反？ K-pop 是你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语言，然后民族舞其实是你把原本熟悉的一种文化介绍给别人。
对，我觉得这两个体验就刚好很不一样。 K-pop 更像是一个大家共同进入的空间，而民族舞有的时候更像是我从自己的文化里面拿出一些东西去给别人看。所以来到美国这边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两种舞对我的意义都更加明显了。
有没有外国朋友看过你以前的民族舞视
频？有，而且他们会觉得很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或者是为什么这个衣服是这样的，而且有的问题我以前都没有想过。
被别人一问，自己反而重新开始学习。
对，因为小时候老师教的时候会觉得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会有这么多为什么，但你要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去解释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我好像也应该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离开就是国内来到这边以后，我反而更加意识到以前学的东西不只是舞蹈技巧，它确实跟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会不会有一种很奇妙的身份，就是一方面你通过 民族舞讲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你又通过 K-pop 进入一个跨文化的年轻人社区。
会，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特别喜欢舞蹈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其实比语言快很多。有时候你和一个人语言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也不知道一开始从什么话题开始聊，但是如果你们都跳舞，好像马上就有东西可以聊了。比如说你喜欢哪个组合，最近在学习什么，这个舞，这个编舞是谁编的，然后关系其实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舞蹈编成了一个交朋友的方法。
对，而且刚来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兴趣真的能够快速帮你找到这种社群，因为你不需要从零开始，你已经有了一个跟其他人有了一个共同点。
所以如果让现在的你重新定义舞蹈这件事，小时候它可能是一门课，后来它是表演，再后来是 K-pop 是兴趣，那来到西雅图以后它又增加了什么吗？
我觉得是连接。
连接什么？
很多东西连接我现在和小时候的自己吧，连接了我和自己的文化，连接了我和在这里的一些人，甚至民族舞和 K-pop 本来在我看来完全有关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他们在我身上就连接起来了。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到底是跳民族舞的还是跳 K-pop 的，
我可能会说我就是喜欢跳舞的人。
不需要再选一个。
对，以前可能会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标签，但是现在我觉得完全不需要了。我可以喜欢民族舞，也可以跳 K-pop， 然后以后如果遇到别的风格我喜欢的，我觉得我也可以学，这些东西不会互相去影响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到这里以后，最开始那个从民族舞到 K-pop 也有一点需要被重新理解了。它听起来好像是一条线，就是你先学民族舞，然后离开民族舞再进入 K-pop， 但你的故事其实不是这样，更像是你一直在往自己身体里面增加新的东西。民族舞没有消失， K-pop 也不是取代它，西雅图又给了这些经验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最后这些全部都组成了今天的你。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准确。
那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如果说舞蹈已经不只是动作，而是连接、表达、文化、朋友，甚至是你理解自己的方式，那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再跳舞了呢？这些东西还会留下来吗？
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尤其是工作以后，你不可能一直有那么多完整的时间，可能有时候忙起来几个月都没有认真跳。
你会害怕吗？就是有一天突然觉得曾经那么重要的事情慢慢离开自己。
以前会，现在好像不会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他不会真的完全离开，哪怕有一天我不再上课，不再录 cover， 但是我听音乐的方式其实不会变，我看舞蹈的方式也不会变，甚至我对身体的感觉也不会变，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完全就是留下来了。
如果现在播放一首你小时候跳民族舞的时候特别熟悉的音乐，你身体肯定还会记得。
对，就算记不住整支舞，也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就是表达出来回来的东西。
如果再播放一首你特别喜欢 K-pop 歌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忍不住动吧。
所以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说的，身体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大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是身体会偷偷帮我们留一点东西。
对，我特别同意。
最后我还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到很多年前，第一个走进那个有一整面镜子的舞蹈教室，你看到你小时候站在那里，他还不知道自己会练这么多次基本功，不知道自己会哭，会参加演出，会有一天喜欢上完全不同的舞种，也不知道以后会来西雅图，你只能跟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我可能不会跟他说你一定要坚持，我会告诉他你可以先好好享受它，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太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跳好了，但是现在回头看，其实很多我最怀念的东西都不是那一次我跳的最好，而是和朋友一起排练的瞬间，演出时大家很紧张那种感觉，老师说再来一次的时候所有人都一起叹一口气，还有音乐响起来以后，你突然觉得就自己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我可以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不用那么着急去证明自己，就只管跳就好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你为什么还在跳？
因为我比较喜欢，我觉得小时候这个答案反而很难说，但那个时候可能会说，因为已经学了这么多年了，因为有课，因为有演出。但现在我觉得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就是会想动，看到一个很喜欢的舞就是还是很想学，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跳完出了很多汗就会非常的舒服，和朋友一起学一支舞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开心。所以现在我其实不太需要他给我一个特别宏大的理由，舞蹈不一定要变成职业，也不一定需要去证明什么，他只是要让我开心，我就会继续去跳。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今天最好的答案。小时候我们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总有人问你学到几级了，参加过什么比赛，以后要不要走专业。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有些事情并不是非要通往某个结果，一件事情陪你10年15年，它真正留下来的也许不是一张证书或者是某一次舞台上的掌声，可能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还会下意识的竖起八拍，可能是站在人群里你依然知道怎样伸展自己的身体，可能是你已经离开小时候的舞蹈教室很多年，却依然记得老师说过无数次的那句再来一次。所以今天我觉得Charlene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她并没有一直沿着同一条路跳下去，她从民族舞走到 K-pop， 从小时候一整面墙的练功镜走到今天的手机镜头，从老师告诉她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走到今天决定自己想要跳什么。但我们真的把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看，也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彼此取代。民族舞让他学会控制身体，理解细节，也让一种文化进入了他的身体记忆，而 K-pop 让他重新选择舞蹈的快乐，让舞蹈从训练也变成社交分享和表达。然后来到西雅图以后，当这两种舞蹈出现在更多元的环境里的时候，他也有机会重新理解原来我们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一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也可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同一个舞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也许这就是艺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它一边告诉我们自己从哪里来，一边又让我们不断遇见新的自己。谢谢你来到艺术人生。
谢谢 Jessie， 今天跟你聊完以后我感觉自己也重新想了一遍为什么会一直喜欢跳舞，就挺开心的。我们聊的
我也很开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人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 Jessie， 感谢收听我们的艺术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